牧师所要传讲的这个圣经经文，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到九节，然后二十到二十二节。我再说一次，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到九节，二十到二十二节，由我来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思想。第一节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热切地渴慕属灵的恩赐，特别是先知讲道的恩赐。原来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，而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懂，他是在灵里讲奥秘的事，但那讲道的人是对人讲说，使他们得着造就、安慰、劝勉。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但那讲道是造就教会。我愿你们都说方言，但我更愿意你们都讲道，因为那说方言的如果翻折不出来使教会得造就，就远不如那讲道的了。第六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想想，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只说方言，不向你们讲有关启示知识、预言或教训的话，那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甚至那些没有生命却能发生的东西，例如箫或琴，如果音调不分，怎能使人知道所弹所奏的是什么呢？又如果军号所发的声音不清楚，谁会准备作战呢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如果用舌头发出人听不懂的话来，人怎么知道你们所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样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。第二十到二十二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在思想上不要做小孩子，却要在恶事上做婴孩，在思想上做成年人。律法上记着说，主啊，主说，我要借着说别种话的人，用外国人的嘴唇对这些人民说话，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我。可见说方言不是要给信主的人做记号，而是要给未信的人。讲道不是要给未信的人，而是要给信主的人做记号。神的话就读到这里，我们恭敬地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张思恩牧师。
刚刚的经文，各位你一听就知道，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一般上争论性的这个论题，那么就是说方言，说方言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专专论到说方言。今天如果你是一开始就来到这个教会，你在这个教会听见主的道，听见福音，在这个教会信主，然后留在这个教会侍奉，那这个问题可能你从来没有去思想过，或者你不会碰到这类的问题。可是如果你是先到一个教会，所谓教会，之后来到这个地方，你就可能有一种会冲突了。因为你原先的那个教会，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祷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但你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。那么他们不但是这个公祷，就是个人祷告的时候也很乐此不疲的这样子祷告。然后你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论争辩我们说说方言，方言没有了，方言错，说方言是错的。可是他怎么说？你看圣经都说有方言，还有呢，特别是一句话，使徒保罗在十四章 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说，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诶，这句话是在保罗在十四章就是在论方言的这一段的这个话以后，他做一个总结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让我们明白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讲道人。什么是讲道人？我站在台上，今天站在台上每个礼拜天有主的仆人，主的仆人站在台上讲道，那是做先知讲道。这个先知不是那个狭义的先知，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，他们能够讲预言，不是。这个先知指的就是讲神的话，讲道。因为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牵涉到预言。今天我们最普遍的预言就是主要再来，最普遍的一个预言就是我们主如果还没有来的话，我们有一天也要回去，我们要回去见主。最普遍的预言就是我们最终要回到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快乐的家。这些事情都没发生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预言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从圣经说，我们说这个世界将来何去何从，这个世界将来照着圣经说，凡有行职的都要变被烈火消化。所以整个地球会，整个地球最后的会来到一个末日，会来到整个地球有行职的都被烈火消化。圣经很清楚，我们也很勇敢的本着圣经把这个预言讲出，所以我们是先知讲道。今天你跟朋友们在讲论真理的时候，其实也在做先知讲道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你们要做先知讲道，但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哇，他们本着这句话就告诉你看，圣经是这么教导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哥林多前书十四章。还好只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论方言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这章读通了，读明白了，我们基本上对方言就会有一个认识。今天这篇道对一些人来说是我们想纠正他，用神的话纠正他，使他回归圣经，使他走回正路正轨。那对那些不受到这样的一个方言的问题影响的人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疫苗，把它当作一个预防针啊，预防针就是好像病的预防针，我们打了这个疫苗，我们就可以避免染上这个病。因此我们有了这篇的信息的基础以后，我们碰到这类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如何去面对，如何去解决。那方言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有三类的方言。首先第一类是第二节十三，我们刚才已经读第一到第五节，十三二节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，乃是对神说的。如果您有圣经，您一起跟我看读，如果您一起你看不用读了，我读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就听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我用的是和合本，可能跟你们的版本有一些出入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这里是说方言的，对，这就是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的那个真方言，那个真方言。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的，乃是对神说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懂，能够听懂，能够听出来。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方言是自己跟神说的，或者是神赐下的，神赐下的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下面说， 心灵里却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各位啊，奥秘是什么呢？奥秘就是属于特殊启示，特殊启示。我在想，当我们讲到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一些神学的术语、神学的名词。这一方面你听得懂，感谢上帝，你还不听不懂的话，你就得朝这方面继续的追求。回去的时候，到底什么是特殊启示？原来我们说在神让神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话需要启示。启示的意思就是一个东西盖着，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你把它翻起来，诶，看到哦，里面是一本圣经。好，这个翻起来，这个就叫做启示。啊，这个就叫做启示，翻起来让我们明白。所以启示呢，有普通启示。普通启示比方说哥林多前罗马书第一章说关于神的事，我们都明白啊，我们都明白为什么神借着可造之物啊，他关于认识神，神的永能和神性啊，本来是明明可知的，就是神是明明可知的，借着所造之物啊，我们就可以晓得了。上帝所造的日月星辰，上帝所造的这个地球，上帝所造的树木花草，上帝所造的人类动物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有神啊，有一位神，有神，这个就是叫人无可推诿。不过人犯罪以后，从特殊启示变成来的对神的明白变成很模糊，所以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特殊启示。我们知道有神，从这个普通启示，可是神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。所以有人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都知道有神，接着他们就照做，他们思想哦，神是什么？神是很老的，所以他画的啊，胡子很长，那个很白很长，很老的。另外一个神，他们想神什么？哦，神是很凶的，所以这个神凶神而杀，拿着一只刀啊。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神了。又有人想，既然有神，神是怎么样的？哦，神是什么？神是一个女神啊，女神，然后这个眼睛稍微低，眉毛稍微低下去，有温柔的样式，所以各种各样的神就造出来了。因为为什么？知道有神，普通启示，但是特殊启示来到，特殊启示就是什么？就是借着旧约的先知。就借着新约的使徒，神把启示给他们，哦，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一个领受中，原来神是一位，只有一位神，原来神是灵，既是灵的话，他就没有男神女神了，既是灵的话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是没有那个形象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画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从特殊启示我们在了解到，哦，我们的神是一位神，但是他却有怎么样，有三个位格，就三位一体的真理就出现了啊，就出现了。这个就是特殊启示。所以讲方言就是讲说各样的特殊启示，就是从特殊启示神这种方言把特殊启示给了人。使徒保罗在14章18节这么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保罗领受的特殊启示比众人还多。我举个例子，耶稣讲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必要复活。耶稣讲啊，这个圣殿拆了3天要建造，其实就是讲到怎么样，他要复活。耶稣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。这都是讲复活。可是复活是怎么样的？耶稣在地面上讲的不清楚。可是保罗领受了启示了。保罗领受启示，可能是借着方言，可能借着异象异梦，可能借着三层天的经历。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。保罗有跟主面对面的经历，可能叫做这个经历怎么样，诶，叫做包括叫做方言的经历，他就知道，哦， 复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。他讲复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他讲复活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跟清楚，而且他也说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在空中号筒末次吹响，所有死的人要从坟墓里去活出来。诶，这些知识哪里来的？这些话语哪里来的？他通过神，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，包括说方言的途径给了保罗。我再举个例子，在主耶稣设立晚餐的时候，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保罗不在当中，可是当他在十一章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讲说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杯来，拿起饼来等等，讲的好像他身历其境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最后的晚餐，他还是个敌基督者，还是个反对者，他怎么知道？这就是通过神所赐给他的特殊启示的途径，包括方言。所以你看保罗，因为他讲方言特别多，他领受的启示特别多，在他的十几封的书信里面呢，有很多的这一个真理主耶稣本身都没有讲。所以就是神或者说主耶稣借着方言，借着其他途径赐给他的。所以方言是只有这个人讲的人跟神之间的沟通，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有人有一个有人有说，哎，方言说方言可以，但要翻译出来。他忘了真方言，这里已经说真方言没有人听得懂，请看十四章二节。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的，乃是对神说的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没有人听出来怎么翻译呢？所以根本这个方言没有人听出来，就这一个人跟神直接的沟通。好了，今天方言还有吗？这种叫做真方言，我们用的这个词，因为圣经只是讲方言，没有说真假，但是我们用这个真方言。这个真方言还有吗？既然真方言的目的是启示，是讲奥秘，启示如果基督教的观点就是启示已经完成了，既是启示已经完成了，就是圣经写出来了以后，新旧约全书写出来之后，启示就完成了。今天人会做梦，但这个梦没有意义。今天有些人因为脑神经的一些的这个状况，他会看到一些影子，看到一些图像，可是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所看到的，彼得看到异象，保罗看到马其顿人向他招手，不是那种异象，因为异象也是属于特殊启示，特殊启示完成了，基督教的真理，基督教的教义，就是再也没有启示赐下了。特殊启示是赐下了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要有圣经的第一本，圣经的第二本，圣经的第三本，这是我常说的。所以既然是如此，真方言就已经再也没有了，真正的方言就再也没有了。可是为什么这里还有说要翻译出来呢？好了，要翻译出来的其实是能够翻译出来的，其实就是语言外国语言，或者乡谈，或者外乡人的话，像我们啊，这里有过去这里现在没有了，过去这里有讲闽南话的，讲广东话的，现在越来越少的，对不对？在街上我们很少听到的，比较少听到啊，闽南话的、潮州话的、广东话的、海南话、福州话、客家话等等，这个是湘潭。你看他这里说，请看第二十节，刚才我们读的二十节，律法上记着说，律法是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样记，他说，主啊， 主说这个旧约的预言，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，新约圣经就是外邦啊，新翻译的圣经是外邦人的话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，什么意思？其实预言福音，福音要传给外国人，要传给外邦人，而且用外邦人的话。感谢上帝，200年前1807年马里逊牧师到了中国，他是英国人，他到中国，接下来许多的宣教士就是外国人，德国人有，美国人有，英国人有，他们来到中国，他们用中国人的话啊，他们用中国人的话把福音传给了中国人。我在5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中国福音的门关了，所以有很多这个从福建南方、闽南来的这些宣教士，有的英国人，有的美国人，多数是英国人，他们来到教会，哎，牧师请他们讲道。那时候我们是少年人，是孩子，十几岁，一听到，哎，这个是红毛嘛啊？那时候我们都讲闽南话，这红毛嘛，红毛来要讲，曼纳也要讲建伟，曼纳是马来话啊。红毛慢慢也要讲福建话，红毛洋人哪里会讲福建话？可是他讲的福建话比福建人还好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他神说在幕后之后，在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向这百姓说话。如果你再读22节，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啊，这个方言就怎么样？这个方言不是刚才我们说启示性的方言，这个方言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外语，就是外乡人的话，外语方这个方言。你看，你再看23节，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？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方言可以通跟可以不通，这个方言是什么？不是，绝对不是那个真方言的，是不是？真方言已经说没有人可以听出来的，现在有人可以听的，听出来就是通或者不通。其实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语言，这个是相谈。目的是什么？神说目的就是要向，因为说方言，22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。22节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，这个说方言就是说不同话，说外国话的，说外乡话的，不是为信的人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旧约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第二种在更多前书13的第二种方言是指作语言或者是外乡人的话，就是英语。我们在新加坡四大语文，英语、华语，说英文、中文、马来文，还有淡米尔文。我们不说印度文，印度文有很多啊，印度文有旁遮普文，印度文有真正的那个印度文，还有呢淡米尔文。印度的这个语文也是有上千种的语言。好，所以这里说我要用这个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。可见这个方言是指着用外语用其他的方言来传福音。五旬节当天圣灵降临，后来他们忽然间说什么？说起外国的话。所以那边那时候来了很多从各地来的人，诶，为什么他讲？有的讲阿拉伯语，有的讲埃及语，有的讲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语，有的讲这样的，有的讲希腊语。他们不但讲，而且有人听得懂。所以在更多前书的 第二类的方言，就是语言或者是相谈，这很清楚。那第三类的呢？第三类就是假的方言。我们回头看刚才读的第六章，弟兄们，第六节，我到你们那里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，就是我只说方言，而你方言里面没有内容，没有启示，没有知识，没有预言，没有教训，就是一些声音，只有这些声音而没有启示。他说怎么说呢？我跟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十四章的第六节就带出有另外的第三种方言，就是假方言，就是一堆声音，里头完全没有教训，里头完全没有内容，一堆声音。啊，好了，这堆声音怎么样？他就借这个说，他说了这些无意义的声音，他说什么样？好像无声，第七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。有声无气的物，又好像什么呢？第八节，吹无定的这一个号声，啊，这是假方言。第一，有声无气的物；第二是吹无定的号声。既然是无定的号声，军队在作战，特别是古代，他们要听，有的是听鼓啊，有的是听鼓。好像中你读那些小说啊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他们从早上打到这个晚上的时候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他就会讲鸣金收兵啊，鸣金就是打鼓或者打锣啊，鸣金就是打鼓打锣哦，收兵了，明天再战。那么在古代的军队，特别是西方，他们就凭这个军号，什么军号是冲锋，什么军号就是要怎么样的退缩，怎么样的向左向右军号。所以他说这里有这样的声音，是吹无定的声号，所以这个就是假的方言。还有呢，他们自己连自己也舌头说不明白的话，这个是第九节。舌头说不明白的话，第十节，向空说话，或者说空话，向空说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第三类的方言，让我们看到称为假方言。假方言就是里头完全没有内容，就是单单声音，而且这个声音也听不出它是什么声音，无定，这个有声无气之物。无定的这个信号，还有不明白，连讲的人也不明白，还有呢说空话，所以有假方言。既然有假方言，为什么他们今天明明有了假方言，为什么他们仍然说，仍然要学，仍然去追求呢？第一个，他们不明白。不明白刚才我们所说的真方言已经停止了，保罗时代真的有，圣经还没有完成时代真的有方言，所以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，那是指真方言，现在真方言已经停止了。可是为什么他们继续的追求呢？就是他们不明白这个真理，说没有这一个方言，所以他们继续追求，结果他们也讲了，所讲的全部是假方言。啊，为什么他们讲？另外一种情况，他们学，有些人就来到这个地方，你要学，我叫你舌头怎么动，我叫你开始先讲些什么，你可以先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越讲越快，就快到一个地步了，你的舌头一直动，不停的。其实这个身体的肢体常常会因为某一个惯性的动作，就好像有人在他这个摇他的脚的时候，他摇到一个地步，他有惯性，知道吗？他就不停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叫他用这一个动作 从这个舌头发出声音一个动作，结果舌头一直动了。那么当你做动的时候呢，不但舌头动，连身体也颤动，来到一个地步连身体也颤动，然后你就怎么样，哇，感觉到兴奋感，其实这是身体颤动的一种兴奋感。结果他以为是圣灵充满的结果，而且带讲完了以后有一种兴奋，在讲的时候有兴奋感，讲完了呢也是感觉到很兴奋，所以误以为是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再加上没有认真的教导，结果他们乐此不疲的常常说这个假方言。这个是第二种情况。为什么？第三种情况，有人说是追求来的，不是的，真方言是神赐给他的，真方言是神赐的啊，是跟神说的。那为什么有一次我碰到一位青年人，然后他说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他讲方言，但是他不是求的，他祷告的时候不久他就真的这样就有这种情况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危险，因为这是属于脑神经病变的问题。这一类的说方言者，我年纪够大了，所以看过好多种，有年轻的，有中年的，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，有中年的，有年轻的，大概三种四种，因为脑神经的病变而有这样的现象。最后呢，最终呢，他们精神失常，所以不可以不小心。而另外一派就把他解释，哎，他们就是追求方言呢，结果追求不到的话，追求圣灵的说方言呢，结果追求不到邪灵进去了，所以现在他们就精神失常了。不是的，这是随便的解释，胡说。其实他们本身已经精神开始病变了，所以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就颤抖了，然后没有立刻发现自己的毛病，就常常这样乐此不疲的说，最后导致精神状况，这是第三种。第一种是他不明白，他继续在学，在追求。第二种是向假教师学来的。第三种精神出状况。第四种，有人因为车祸，因为跌倒，因为手术，因为拔牙，而导致怎么样？精神的这个大脑呢，产生病变，产生这个状况，不是病，产生一些状况。所以当他过去好像说他跌倒昏迷了一下，或者车祸，哎，好之后他会说起怎么样别国的话来了。在世界上已经我们有收集一些资料，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这类的事情，引起医学的注意。他说从上个世纪到上个世纪开始，这几十年间已经出现了，发现了很多次。医学界把它称为外国语音综合症，外国语音综合症。那么当然这个是属于因为受到这个刺激受伤引起的。所以我们说这是假的方言。所以在哥林多书里面让我们看到，第一，真方言，而真方言停止了，因为启示完成了嘛，真方言是在说启示的。第二，有语言。第三，假方言。我们你再去研究的话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因为当时方言继续的存在。今天我们要怎么说？我们说不要，我们说要做先知讲道。我们盼望每一个人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听得懂这篇信息的，我们都开始追求做先知讲道。盼望当中有人最后呼应啊，接受呼召去读神学来做传道人。第二种就是我们继续留在我们的岗位上，但是我们努力的传福音。现在比过去更需要 这个传福音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疫情的缘故。以前我们可以派单张，我们可以沿街找人来谈道，现在这些都不行了，所以很需要我们向我们最熟悉的人，我们的近亲，我们的好友来传福音。所以每一个人要做先知讲道，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但是不要禁止呢，不要禁止说福建话、说广东话、说华语、说马来语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用外邦人的舌头来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所以你多学一两种语言、一两种方言，能够怎么样？能够更有效能的来做先知讲道。我过去20年负责神学院的施工，现在仍然在教导，不过没有负责行政。那么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的这一个，因为新加坡学校都是英文学校，新加坡根本就没有华校是吗？这些年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新加坡的学生来读，我们发现不多，在这20年当中，有4-5位的是新加坡。我们的新加坡学生，坦白的说，我们神学院的新加坡学生很少，这样多年大概是不超过5-6位，不超过6位。但是很奇怪的，就是他们都是从英校来的，但是当他们读完3年以后，他们是真正的双语讲道人才。他们能够，因为他们说出身英校嘛，他们用英文讲道，用英语讲道。因为我们学校3年全部用华语，连一本英文都没有。本来我们还有一科英文圣经，读英文圣经，可是学生说我们回去的地方都听不到一句英语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还是让我们读学神学跟圣经吧。所以我们连英语都没有，所以这些英校学生来的话，全部用什么？全部都要学华语。刚来的时候呢，就是没办法，一句有时候一句都讲的不通顺。3年之后，他们就成为双语的讲道人，就是能够讲英语，能够讲华语，还有一位能够讲闽南语，因为他在闽南语的教会。结果呢，他们都能够负起翻译的工作，同时能够互译，而且能够怎么样呢？能够用华语来讲道。原本他们只是单语英语，所以感谢上帝。如果他到这种在英语出身的，他们常常会到美国去、到澳洲去、到英国去读神学。如果他华语出身的，他去英国读神学回来，他双语。可是他是英语出身的，他到了欧洲、他的美洲去读的话，他回来的话，他还单语，只能够用英语。可是他来到我们学院的时候呢，他3年出去，他是双语的人才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这就是保罗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结论：要切慕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多种语言，因为我们有了多一种的这个语言的能力，我们就多一个怎么样？多一个武器可以来传福音。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我做一个结论，就是《更多前书》14章，你小心读，有3类的方言。第一类方言，真方言，但这真方言已经停止了，因为真方言是说各样的奥秘。第二类的就是语言，就是相谈，这个今天存在，但是是通过什么？通过学习的。神的恩典，神的恩赐给我们，有的人在很短时间，我们可能读了20年英文英语讲得不好，可是这一些神给他们恩赐，他们在短短的时间，好像那些宣教士，他们来到中国半年的训练、一年的训练，他们就要用普通的中国话来讲耶稣了。再多一两年，他能够怎么样？他能够流利的来传讲耶稣了。这个是第二类。第三类就是假方言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说方言，就是假方言，因为真方言已经怎么样？ 已经停止了。当然我们从这一个今天的信息当中啊，能够加强这方面的认识。今天你没有面对，但是如果你继续侍奉的话，你的侍奉的范围继续扩大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今天这篇信息就能够帮助你如何去面对，如何去解答他们的问题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早上我们把一个常常争论的议题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我们是本着圣经，我们是回归圣经。谢谢你，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把方言解释的那么清楚，让我们知道有三类真方言已经停止了。今天人说的都是假方言，还有语言，所有的语言都必须翻译。当有人讲不同的语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必须要翻译，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。更求主帮助我们，当年保罗的结论是要追求做先知讲道，不要禁止方言。既然方言已经不在，真方言已经不再有了，因此今天我们要做追求做先知讲道，但是不禁止学习更多的语言来作为传福音的工具。在这个地方兴起许多双语三语的人才，把福音传得更远，把福音传得更广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